希望的朝圣之旅2025，从青年事工到育青年一起事工。希望的朝圣之旅或许已经结束，但它所传递的信息仍在亚洲各地回响。如果说亚洲主教团协会将教会描绘为为使命而对话，那么希望的朝圣之旅2025则明确指出，谁将推动这一使命的向前发展？青年，他们在槟城的强大影响力以及所展现出的活力和传教热情，传递了一个简单而紧迫的信息：教会需要改变其结构，以适应当今年轻人的热情和灵性。几十年来，我们一直称年轻人为教会的未来，但2025年全球青年领袖会议展现了不同的景象，他们是教会的传教力量。在整个朝圣之旅中，年轻的代表们不仅参与其中，更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们促进了代际对话，率先开展了线上福音传播活动，并分享了关于使命的大胆想法。他们的领导力展现了，当年轻人被赋予真正的责任时，他们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为了巩固这一形势，地方教会现在面临着采取具体措施的挑战。如果教会想要真正复兴，年轻人必须参与到教会的实际决策中来。鼓励各教区和堂区向有资格的年轻领袖开放牧灵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的关键席位，让他们成为积极的贡献者，甚至担任联合主席，而不是象征性的成员。神父、修道人士和长者需要接受教会聆听和指导方面的培训，以便他们能够以同伴而非监督者的身份陪伴年轻人。这包括支持年轻人辨别圣召和应对人生重大抉择。年轻人天生就是数字世界的传播者，但他们需要合适的工具和支持。每个教区设立专门的数字种子基金，可以支持当地青年团队开展的播客、视频博客、社交媒体活动和其他创意活动。媒体素养、数字伦理、内容创作和打击虚假信息方面的研讨会，对于将年轻人的热情转化为负责任和有影响力的使命至关重要。亚洲的使命植根于服务和对话。鼓励各堂区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由年轻人领导的大型外展活动，特别是针对移民、土著群体和生活在边缘群体的活动。年轻的天主教友应该有机会参加当地的对话论坛，学习如何在不同信仰间建立友谊，这在亚洲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是一个重要的见证。希望的朝圣之旅2025传达的最强烈的讯息是，教会必须从为青年人服务转变为与青年人一起服务。开放教会组织结构，让年轻人的声音和领导力得以发挥。优先投入资源支持青年主导的各项举措，尤其是在数字化领域。青年人已经展现了他们的热情和准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足够信任他们，让他们来领导？我们是否有勇气欢迎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胆识，甚至是他们神圣的不完美？希望的朝圣之旅2025留给教会一个挑战和一个希望。如果我们与青年人同行，亚洲的使命不仅会继续下去，而且会蓬勃发展。